2000多年前，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今天，耶稣基督仍做工，全然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
器皿的充满到祝福的流出。约翰福音2:1-11说，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原文是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2-3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经文背景分析，水变酒的神迹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所以它有指标性的意义。关于这神迹的解释，由于在本段经文中直接呈现的不多，所以在解释上稍微有点困难，但是并非完全没有线索。若是细心读，还是可以体会约翰出指本段经文的原意。经文背景分析，一，和上下文的关系。水变酒的神迹看起来是一个独立事件，可是约翰把它放在这个位置，以及注明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来看，特别是神迹 Simeon 这个词，它本来的意思是记号或是兆头，显然是别有用意。由约翰福音的结构来看，这一件神迹并非独立，不仅和上下文有密切的关系，就是和约翰福音整体的信息都有关系。所以在解释这个神迹之前，实有必要把前面的经文做一个简单的归纳。在第一章的序论中，约翰就已介绍这位弥赛亚就是万物的源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显然这是一卷介绍耶稣基督和生命之道的书。在第一章中，最主要的就是介绍这位弥赛亚的所事，也就是他多重的身份。约翰一共介绍了7种弥赛亚有关的身份。1:1，他是神，是造物主。1:14，他是神的独生子。1:21，他是那一位先知。1:29，他是神的羔羊。1:33，他是用圣灵施洗者。1:41，他是弥赛亚。1:49，他是以色列的王。此外，在介绍弥赛亚的所事时，约翰同时概略地介绍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。在1:4-5，成为生命之光。1:14-18， 见证神的荣美和旨意。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带来恩典和真理。一章二十九节、三十六节，成为赎罪的羔羊。一章三十三节，让人经历圣灵的恩典。一章五十一节，成为神人之间的通路。在神迹之后的第三章，约翰借着尼哥底母的问道，介绍了生命之道的开始，即重生之道。因此，这一章显然就像是一座桥梁，把耶稣基督的身体、道成肉身的工作和生命之道做了连结。再看第二章的两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一到十一节讲的是水变酒，重点在于变；第二个段落十三到二十二节讲的是洁净圣殿。之后主说：“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。”记在第十九节。主的意思是，这个按律法的运作所建造的殿要过去，他要以自己的身体建立一个新殿。所以经文的重点在于建，要拆去旧的，建立新的。但这个新建的殿并不是物质的，也不是按律法的条例建起来的，乃是生命的殿，其中有和律法的对话，也有生命的内涵。经文背景分析二：水变酒的意义。那么这个神迹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可以从变这个字和发生的场合这两件事来体会。这个神迹的关键就是变，它之所以被认定为神迹，也是在于这个变。若是没有变，就没有这个神迹。这个在自然界无法立即产生的变化，主让它变了，所以这是神迹。这个神迹发生在一个婚宴的场合，婚宴没有酒了是一件窘困的大事，但是当酒来了，而且是上好的酒，那么不仅窘困解决了，而且带来更大的欢乐，这就是祝福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变产生一个果效，为那现在难处中的人带来祝福。更重要的是，对于这个神迹，圣经说它是一个记号。记号这个词有远超过超自然事件的意义，意思说这个神迹在约翰福音的记述中不只是代表一个神迹，它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，这正是我们查考这神迹时必须去探究的。经文的解析：一、时间和地点。现在我们需要进到故事发生的现场，去了解这个事件的始末和重点。这神迹发生在迦南的一个婚宴上。迦南是一个在加利利的小村庄，临近拿撒勒，所以连耶稣的母亲也来参加这个婚礼。这事的发生离耶稣和拿单叶的对话日子不远，只隔了三天，记录在二章一节。读者必须对上一章的经文印象仍然深刻，同时它凸显了和上一章的紧密关系，因为连时间都是延续上一章的时间来计算。经文的解析：二、窘困的时刻。娶亲的筵席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欢乐的时刻，对当时的农业社会来说，这更是一个亲友欢聚的好时机。酒则是婚礼上不可少的助兴剂，若是缺了酒，那欢乐的气氛可是要大打折扣了。也许是主人设想的不够周全，或是没有料到那一天来了这么多的宾客，酒竟然不够了，这可是极为失礼的一件事。 或许耶稣的母亲和这婚宴的主人有很近的亲戚关系，所以当他知道这件事之后，立即告诉耶稣。其实玛利亚是很懂得分寸的，她只是对耶稣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在第三节，她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因为她也知道这件事容不得她做主，虽然她期待耶稣行一件了不得的事。经文的解析：三，主自有做法。对于玛利亚简短的话，耶稣似乎完全懂得他的意思，只是耶稣回答了一句似乎并不对称的话：“母亲，原文是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记载在四节。耶稣的回答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既有点不敬，又像是拒绝。若不清楚查考，不仅会造成误解，也会对此神迹的意义大打折扣。的确，对于耶稣的回答，经过翻译之后，总是让有些人读起来不太舒服，尤其是中国这个讲究孝道的民族，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加上翻译的差距所带来的误解。不论你怎么解释妇人这个称呼，毕竟在当时耶稣没有称呼玛利亚为母亲，而耶稣用妇人称呼玛利亚在约翰福音一共出现过两次，第一次是在这迦拿的婚宴中，另外一次则是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。不过我们必须留意约翰真正的用意，因为在这一段经文中，母亲这个词一共出现四次，在一节到五节，其中三次在原文都是道道弟弟的母亲，唯独在耶稣直接回答玛利亚的时候，主用了妇人这个词，所以约翰也不能更改。此外，在十字架上的那一段对话也相仿，在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，母亲一词一共出现六次，唯独耶稣直接对玛利亚说话的时候却用妇人这个词。经文显示如下，约翰福音19章25节，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，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达拉的玛利亚。约翰福音19章26、27节又说，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：“母亲，原文是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”又对那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需注意的是，在约翰第十九章中，耶稣对母亲说话时是说妇人，但是要那门徒看玛利亚时却说看你的母亲。显然耶稣是有意要区隔这两次的称呼，借着这个区隔凸显了他和玛利亚的关系并非人间的母子关系。所以由这两次妇人一词出现的时机和独特用法来看，显然是刻意的，而且是有意所指。约翰也必然深知到两个用词之间的不同，所以在其他地方并没有混用。若是从约翰福音所要介绍的主题来看，也不难明白约翰如此细腻地记述了这些差异的用意。约翰所要介绍的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，自第一章的序论开始就掌握得很清楚。而这两次的对话，耶稣都是站在神儿子的角色上说话，是神的儿子使水变为酒，也是神的儿子为人上十字架，自然此刻他对玛利亚要用妇人这个称呼了，这不仅正常而且正确。约翰绝对不是不小心用到这个词，有耶稣在十字架上还特别为玛利亚安排供养的事来看，这妇人的称呼自是也无不敬的意思。若是这个称呼掌握住了，再来看耶稣接续的对话和行动， 自是不难知道他的用意。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记载在四节。这话乍看起来似乎是拒绝，但若是上下文仔细推敲记之，这并非拒绝，乃是说我自有主张，你不用担心，在我定的时候自会解决他们的难处。若耶稣的意思是拒绝，当然他就不会行水变酒的神迹。此外，由这是第一个记号来看，显然这是主早就预备行的，只是不是按照人的时间和方式而已。因为这个神迹关乎神要启示的生命之道，若是因着玛利亚的话主才行了这个神迹，那这个神迹就不会扮演第一个记号这么重要的角色，而不过是回应了玛利亚的好心。显然玛利亚也了解耶稣的意思，并非拒绝，所以他随即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记载在第五节。经文的解析：四，把缸倒满水。若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能够把水变酒，还是没有人会怀疑的。他既是神的儿子，可以用任何他所要的方式来满足筵席中对于酒的需要，相信这也没有人会怀疑。所以这一个神迹的特点不在于水变成了酒，乃是在于那个方式和过程，而那个方式实在是太不寻常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看，耶稣没有叫仆人们直接把水提上来交给管筵席的，若是耶稣直接把打上来的水变成酒，不是快很多吗？也可以及时解决主人的燃眉之急。然而耶稣却用了一个比较费时又繁琐的方式来满足酒的需要，这繁琐过程的焦点就是六口石缸。一，石缸是焦点。若是留意读这一段经文，立即会发现这六口石缸似乎是经文介绍的中心，在水变酒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按经文所述，约翰先介绍了石缸的存在的原因，接下来耶稣要用人把缸倒满水，等水满到缸口之后，再要用人把水从缸里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。水的进进出出都是围着这六口石缸在打转，而且主的要求和时间点都很清楚，把缸倒满水，不是八分满，也不是九分满，乃是十分满，百分之百的满，一直倒满到缸口，不满到缸口就没有下一步的行动，必须满到缸口才可以挑去给管筵席的。总之，这个神迹不是越过这些石缸发生的，乃是经过这些石缸发生的。为什么这六口石缸这么重要？若不去体会主的用心，一定会觉得这个过程实在有点啰嗦，没有效率。难道石缸里先放了什么化学物质，可以将水转化成为酒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为何要经过这个过程呢？直接把水挑去给管筵席的不好吗？他们已经没有酒了，主人和管筵席的一定是心焦如焚，先打去一些应急不是更合适吗？显然这六口缸是神迹的中心点，和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这些过程是不可以打折扣的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他并不是为了回应玛利亚的话而行这个神迹，主早就自有主张。 二，满足律法。经文说了，这六口石缸是因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放在那里，它有律法的代表性。它和下文洁净圣殿一样，有充分和律法对话的意味在其中。米尔斯说，水变酒的神迹是把犹太人律法的水变成基督教的酒，他显然看出了律法和这个神迹的关系。卡森的约翰福音注释也认为这六口石缸有充分和律法对话的意味。米尔恩的意思是，水变酒的神迹是一个时代的划分，由律法时代转变到恩典时代。通常第一本身就有这样的意味，这样的看法使这个神迹和第一章叙论的结尾有相互印证的关系，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第十七节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的确如此，约翰不仅讲有一些石缸在那里，而且指明了数目是六口。约翰在感觉并不需要标明数目之处，却标明了，难说他没有进一步的用意。由于七在圣经中一直是代表完全的数字，所以六则是代表不完全。六口石缸让我们看见律法是有所不能行的。在罗马书八章三节，在主人酒用尽了的时候，这些石缸却是毫无作为，这说明了律法功能的有限性，它在人的软弱和需要上并无作为。如今耶稣基督的来到要扭转这个律法不能作为的时代，但他并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成全律法，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。所以他作为的第一步是要把缸充满水，这个动作等于在宣示律法的缺欠在他的里面被满足了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说，律法仅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基督的义不是和律法无关，乃是成就了律法的义。所以恩典时代并非和律法时代毫无关系，或是一刀两断，它乃是律法时代的进阶。就如耶稣自己的话说，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当律法被成全，那么舀出来的水就能成为带给人祝福的酒。
主爱丰盛同住，共享属天地祝福，共享属天地祝福。
全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。作者：汪川生牧师，播音：杨谦老师。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。